一般神学院即使念到这个 MDiv 的神学院哈，
谢谢啊，即使念到 MDiv 的神学院呢，这半桶子，这个原文呢学会了一点，但是又不精通，所以怎么样呢？那些常常难解的经文呢，反正也解不出来，因为学的不够深。啊，所以现在很多神学院干脆不要求学原文，他只要你把最基本的怎么样去查原文的参考资料就好了，啊，所以你要懂得哦，原来有我刚刚讲的这动词名词都有不同的这个阴性阳性中性的啊，那甚至还有一些是不同的格啊，这些东西那你查出来以后，那等等我会举例子啊，让我们看见有的我们一下看下去好像从中文的翻译看不懂。啊，那经过有文法的分析以后，就可以看懂。好，那先把这个难题先丢在前面，所以你心里有个准备。好，那讲到文字的话呢，一定要了解它的文法。那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哈，它常常第一个啊，这个最基本的步骤。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圣经是要讲的东西呢，它自己去解释。啊，自己解释啊，像有人这个性子比较急啊，比如说主耶稣讲了啥种的比喻啊，就急忙问他到底什么意思。其实你再往后看怎么样，主耶稣自己来解释的啊。所以圣经上很多的经文是自己会把它解释的。比如说我这里用了一个例子，就是希伯来书5:14，他说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得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了。啊，那假如你熟悉希伯来书的话，它基本上就来鼓励勉励基督徒要长进啊，不能够老是停在这个道理的开端啊，你好好的要长进啊。那长大成人这个字啊，那上次我们讲过，其实就跟成熟、完全、完成同一个字啊。那这个字放在这里到底什么意思呢？那中文是把它的意思翻出来，长大成人啊，把它意思翻出来了。啊，他后面解释了什么叫一个成熟的人呢？啊，他下面就讲了，啊，能够怎么样吃干粮，啊，能够吃干粮，然后呢，能够分别，啊，所以去看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成熟，啊，第一个看他对神的话。是一定要经过别人消化你才能够看下去的呢，还是你能够真正去读神的话？这是一个衡量。第二个衡量呢，就是能够分辨 discernment 啊。所以啊，他这里就这个在整个希伯来书很关键的一件事，就是你们要长大成人啊，长大成人。好，那第二个呢这个第二跟第三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对吧？我都用平行哈，对哪一个？啊，对，好。那平行法哈，就是类比的意思，啊，就是我这个看的这个东西不懂，我看另外跟它类似的，我就可以看懂啊。那这里讲的平行，这个要让我们来看两个不同的方面啊。一个呢，就是常常用平行句，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这个诗啊，诗这个文体的时候，诗里面希伯来人的诗很喜欢用平行法，依着正的平行或者是反的啊，因为这给我们解经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这个字或者在这个里面不太清楚的时候，你就看它啊对比的啊，比如说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哈，马可福音9:43-47。这里面呢，以后可能还会讲这个我记得 Jimmy Carter 有时候就好像用了这段经文哈，人家问他，你有没有犯过罪哈？Jimmy Carter 你们都知道是个蛮不错的基督徒，我对他印象很好，当总统不是很好，当一个人真的是蛮不错的啊。他就很老实讲，他说我也犯罪啊。啊，他说我也会看一些不该看的啊，他就用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怎么样？就是假如你一个肢体让你犯罪的话呢，你干脆把它怎么样去掉啊，免得你整个人呢掉在地狱里面啊。那在这里面呢，前后的句子呢，让我们看见呢啊，在第四十七的里面啊，说你要进入永生跟进入神的国呢，是一个平行的放在那里写在那里。 啊。所以换句话说，进入永生跟进入天国实际上是一回事啊。那等等我们后面会再继续讲。所以呢，常常用这个平行的表达法里面，我们可以看不大懂的地方，我们因为这平行的缘故，我们能够了解哦，原来进入永生，我们第一个反应讲永生都以为是怎么样生命，其实我们后面会提到不止啊，要看它上下文怎么用啊。所以这里至少让我们看见进入永生跟进入天国进入神的国是同样的意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讲同样的事情啊，在不同的经文里面讲同样的事情，你把它拿来比较，哦，原来我在这处看不大清楚的，另外一处解得很清楚呢，我就可以了解。那这边有个例子呢，就是在早期中国教会里面吵得天翻地覆，就是说神的国跟天国不一样啊，这其实基本上是对解经不明白犯的错误。就好像我第一天讲速度圣经是很好，但是呢今天世界里面让我看见你很多帮助我们了解圣经那些知识应该要用啊。那后来当然我们都知道，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犹太人根本不敢称神的名啊，所以亚伟这个字，耶和华这个字是后来造出来的，因为他说不可妄称呱呱呱呱，不敢讲的名，对不对？所以他就用这个主这个字，英文把它翻成 Lord， 用大写的这个 Lord 啊。那这个亚伟这个字实际上就是从 Lord 这里面的母音把它凑出来的啊。所以是不是犹太人早先是不是念没有人知道啊。那所以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他不能够不会讲神这个字，所以他就用天国啊，就用天国。那所有其他的福音书通通讲神的国或者上帝的国啊，所以这两个实际上是一回事。好，下面呢我要花一点时间跟你们讲，就是我们常常读圣经呢、啊、我不知道你们以前在中学的时候念古文有时候很头痛啊，特别要考试的时候要翻译古文成白话文头有点大哈、啊、因为早期的文字字很少嘛啊，所以他一个字常常可以用上下文不同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意思哈、啊，所以上课溜课的考试的时候就考不出来了哈、啊。那在这里我特别要提醒的，就是说救恩这个字啊，我们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把它定型是那个意思。但实际上圣经里你要看它经文里面的时候，发现它可以指蛮广泛的。不但如此，而且让我们看见它的里面内涵的丰富。啊，我人其实很怪可怜的，我们常常这个拿着鸡毛当令箭啊，只知道抓着一点，然后就不知道神还有其他的意思。好，我们就赶快来看，啊，诗篇九十八篇第二篇第二节，在你们讲义里有，这个打的话这个篇幅太长了哈。他说：“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好，那这个呢就是个平行句。啊，让我们看见他连着一起的讲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发明”，这中文翻的“发明”呢，不太容易明白哈。英文我姑且用英文来解释，他说 “made known”， 就让我们能够明白 “made known”， 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他的救恩。好，下面紧接着在列邦人的眼前显出，也是让我们能够看见的意思啊 ，“have seen” 啊，让我们看见呢神的公义。所以你发现没有，神的救恩跟公义啊是一回事啊。我们人的脑子就是有点一根筋了啊，就是看不大清楚神他讲救恩，他其实里面包括很多的，离不开他的公义。神的救恩绝对离不开他的公义，所以不要有人妄想我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我就可以得到救恩的，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能 fulfill 他的公义。好，同样的在以赛亚书五十一章五到六节，他说：“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公义跟救恩又连在一起啊，又连在一起。好啊，这是蛮重要的哈，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神的公义跟救恩是两个这个连在一起的观念。啊，连在一起的观念，所以这对于我们去了解神很有帮助的哈。那同样的，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他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 以公义的袍为我披上，啊，又是讲到拯救和公义啊。那这里呢，就用衣服披上啊，这种来表达。好，同样的，在新约里面，啊，罗马书十章十节里面，他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啊，这两个也是对齐。啊，所以这里呢，我们不要去 argue 说心里相信跟嘴口里承认的有不同啊。其实你心里真的相信的话，你嘴巴会不会讲的？一定会讲的啊。你不小心的时候，你嘴巴讲的话就是你心里想的啊。所以你想要知道你小孩子心里到底想什么，你一定要在他出其不意的时候再问他。他突然间讲出来的话是他真心话啊。所以你心里相信跟你口里是两分不开的啊，就是你真正心里想什么。啊，所以你怎么样？你心里相信，口里称的话，你的称义跟得救是连在一起的。啊，就是说前面是讲的公义，这里讲的称义，啊，跟我们的得救分开的。那下面呢，更妙的就是啊，救恩跟我们的救主弥赛亚分不开的。啊，好，这个在耶利米书23章的第六节说，在他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啊，所以讲到救恩，讲到称义和耶稣分得开分不开？分不开的，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哎，他就是我们的义，啊啊，那你要去讲出这个一大篇道理是有啊，但今天没有时间讲啊啊，基本上就是说，因着耶稣他来带我们死，所以他成为义。所以神的公义可以得满足，我们就因着他的成为义呢，我们就得到拯救啊。所以这就让我们对于什么叫做拯救的观念就比较丰富啊。所以这种呢，只有从经文里面你去仔细看的话，你发现哦，原来我们单单讲拯救，不单单说我的罪被赦，然后要想到啊，这是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因着他的公义呢，他一定要让耶稣成为义，成为十字架上的代罪的羔羊，我们才能够得救啊。所以让我们想到，我们得救得来不易啊，得来不易。好，那另外呢，从上下文里面啊，我这个就跳掉，前面讲过上下文，可以让我们知道的更清楚。好，那下面我讲的所谓叫综合法，我这里有没有？就说圣经上有的经文呢，让我们看的有时候会莫名其妙。比如说讲到喜乐，圣经上你讲的喜乐，其实跟我们一般了解的喜乐有点出入的，啊，有点出入的，啊。那圣经上的的确确讲的有的喜乐，就是我们的情感上怎么样，很高亢，很乐，啊。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用呢？有。啊，比如说你们在《使徒行传》12章里面，看见没有？这个彼得被释放以后，这个就去了找他们聚会的地方，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有个使女去开门，开了门以后怎么样？快乐不快乐？快乐不得了，门都忘了开，门都忘了开。所以呢，喜乐的的确确可以表达是一个人的情绪的一个很兴奋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你在读了下面的经文，你会觉得莫名其妙，这个喜乐好像跟情绪的高亢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哈。比如说马太福音5章，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啊，这个里面主耶稣讲的应当欢喜快乐，这个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被逼迫的人有多少欢喜快乐的。哦，所以显然这里讲的欢喜快乐不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 excitement， 对不对？不是啊。所以哎，你要注意到，哎，圣经上讲喜乐，可能还有别的意思啊，还有别的意思。好，那再去看哈，腓立比书里面讲的更多了。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要这个在我们一般了解就是一个命令式嘛。啊，你该做这样事，你要做这样是个命令式。哎，请问你很兴奋，你可以命令的吗？对，除非演员啊，除非演员在这导演一声令下，他可以哭也可以笑的啊。但是呢，我后来听了很多这种演员，他是讲说他怎么能够 除非被他戳一下哈，有的他们就想那些很苦的事情，他就会流泪了。啊，想那些很乐的事情，他就会笑了。所以他用些办法来。所以，但是基本上呢是怎么样？我们的感情不能被我们支配的，啊。所以圣经上讲的喜乐，包括感情的这个高亢啊，就是这个很excite 啊，很兴奋啊。其实它里面也包括了什么？是一种满足感，啊，是一种满足感，啊，因为我们对事情的观念的改变。我们里面得到的满足感啊，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我就很意思，会心的一笑啊，那种喜乐不是突然间你发了大财或什么的，或者说什么事情让你觉得马上很高兴，但是里面你怎么样觉得很满足，你就自然而然的会喜乐出来的。所以圣经里讲的喜乐实际上包括这两样都有。所以当我们去看到圣经的喜乐时，不要固定我们的想法，这喜乐一定是表面是感情上的 excitement， 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啊。你记得保罗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他说这别人去抢了他的地盘，然后陷害他等等，他说哎，我很喜乐，因为怎么样呢，好歹福音被传出去了啊，说我还要喜乐。所以他那个是怎么样，他对事情看法不一样啊。所以在圣经里常常教导基督徒的喜乐，不是基督徒跟一般人一样，哪有整天给你那么高兴的事情啊，没有了，对不对？只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了，对不对啊？像保罗为什么那么高兴呢？因为他看见神的国被扩展啊，看见神的旨意能够行在这地上，他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假如我们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的观点，不整天关注我自己的好歹，关注自己的得失，你看见神的工作的时候，你发现真的很开心的，真的很开心的啊！因为神的工作绝对没有人可以拦阻的啊！我们得失好歹常常你计算不了的，但是神的国、神的事工一定开展的啊！所以为什么那些服侍神的人很开心，就是这样啊？因为你常常服侍神，你就看见神的工作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发生改变嘛，啊，你看了那些就会喜乐，啊，其实对一个传道人讲，他也没多拿一块钱，也没有多长一斤肉，啊，但是他怎么样，很开心，因为他的观念改变，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就要知道，哎，他不单单是喜乐，不单单是情绪上的，好。那下面那个我们要来看的，这是刚刚讲到，我们要明白圣经的时候，从上下文里面，还有从整个圣经里讲到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综合起来看，就会对它比较有了解。所以这整个事情，这里整个事情呢，其实跟上下文是分不开的。好，那下面呢就跟文字，啊，跟文字有关了。第一个呢，文字会。随着时间会演变的，啊，这个我想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对不对？这个中文我现在记不大，我只记得在一段时间以前，在美国特别从黑人中间啊，说你这个人很好，他就用 he's bad， 记不记得？中文我不知道有哪个哈，其实这个黑人他是讲 bad 是实际上是好的意思。啊，是好的意思。那中文我相信我有没有这样？好像也有，是不是？所以用词会改变的，啊，用词会改变。好，那举几个先举一个例子，很快，圣和圣洁，啊，这是其实意思已经在改变，啊，那很多例子在那里哈，啊，我就不用例子了哈，啊。圣本来这个字 ，holy， 这个字本来是分别的意思。分别的意思跟我们的道德跟我们的好坏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啊。但是呢，因为在历史历代的演变，你分别出来不是干嘛呢啊？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啊，在这个利未记里面都有什么呀啊？圣所、圣山、圣坛，这些都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有什么这个 moral， 有什么这个道德上的成分，没有的嘛？只是说，哎，分别这个山是给耶和华的，分别这个地方是为了敬拜神的。那分别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呀？是归给神， 啊，所以在旧约里讲分别为圣啊，所以换句话说呢，是分别出来是归给神，那下面就开始演变了，因为神是怎么样，圣洁的，他的 character， 他的本性就是圣洁的啊。洋文里面就把这个圣翻的我觉得蛮好的，就是 holy totally otherness 啊，就是说跟别人都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解释什么叫做 holy 啊。那这里呢，所以你就会了解哦，原来圣会、圣所、圣名、圣日、圣坛，这些都是起先是分别出来的啊，后来因为是归给神呢，所以变成啊，在这个道德这方面就有圣洁的意思啊。所以到我们现在呢，我们常常一讲到圣子，大概马上联想到是道圣洁这方面，但是不要忘记原来的目的是我们分别出来归给他的。好，下面呢有几个字啊，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喜乐啦这些东西有点关系的，所以希望透过这些呢，我们以后读圣经读的这些字啊，能够稍微听一下，我们来看看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啊。圣经里常常提到义这个字，实际上是蛮难解释的啊，义这个字蛮难解释的啊。那所以呢，你真的要从上下文来看啊，要从上下文来看。那在我举的这个例子里面，在你讲义里面举的这些例子呢，那中文呢，你说它也好，也说的也不好，它干脆把意思翻出来了啊。其实那个字就是义啊，其实那个字就是义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呢，就是利未记十九章三十六节，他说你要用义的天平、义的砝码、义的升斗、义的秤。但中文干脆就把它翻成公道，所以你看中文就看不出它中间的这个玄机啊。所以义可以代表是一个标准，神的标准啊，神的标准啊。所以啊，那看中文反正它已经翻出来就算了哈，我们就不管了哈。但在申命记第六章里面，他说我们若照了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一切的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换句话说，义代表怎么样？遵行神的话。什么叫义？是遵行神的话啊。但我找了一个类似的，比如说什么叫爱主啊，我们可以想了一个半天啊，这个每天来聚会啦，这个去探望啦，去哒哒哒哒哒哒讲一大堆啊。其实圣经里讲的好明白，约翰福音，遵行我话的人就是爱我的，讲的再明白不过了啊。所以这个义也是这样啊，可以当做标准，也可以当做遵行啊，遵行神的话。那另外呢，那些好行为呢也是啊，这里很长哈，这个诗篇一百一十二篇里面有，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这里讲的仁义这个字就是义。换句话说，这里讲的什么义呢？他的一些的善行啊，所以善行也是义，因为你照了神的话去做，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啊。那所以当我们看到义的时候，你要从上下文里面看到底这个义是 precise， 就是准确的意思是什么啊。可以是标准，可以是遵循神的话，可以是我们的好行为。好，那我是有点快哈，另外一个字呢，永生，这是很头痛的啊。我们一提到永生这个字，第一件想到就是怎么样，不死，对不对？那其实永生蛮多其他例子啊，你从它上下文里面啊，你可以看出来哈，的的确确值得我们永远的生命啊，真没有话讲，的确是。啊，那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啊，这个永生是指的永远的生命，啊，的的确确有这个意思。好，那约翰一书一章二节里面也是讲到啊，讲到永生。好了，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里面。啊，就刚刚我们提到那句话啊，说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啊，说这些人呢要往永行那里去，那些人呢要往永生那里去。这里讲的永生显然不是生命喽，对不对？是指什么地方？啊，指地方啊，是什么地方？天堂，神的国。啊，所以这个地方的永生是代表 啊，神的国，天堂地方。好，那更妙的啊，在约翰一书五章啊二十节，他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了，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换句话说，永生可以指什么？耶稣基督，因为是他的生命从他而来的啊，所以永生可以指到耶稣基督啊。同样的，彼得很有名的 一句话啊，就是说呢，主啊，你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啊，这就指的耶稣。好，啊，约翰福音十二章五十节里面，他说：“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这里很有意思的是，讲到神的命令，神讲的话就是永生，就是永生。啊，看见没有？这是也许啊，是我们平常读圣经里面没有注意到的。啊，所以让我们看见，哎，有些名词它的确包含的范围蛮广的，啊，永生可以包括我们的永久的生命，啊，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国，啊，也可以是神的话、神的命令，都跟永生有关，啊。啊，另外呢，我就跳过去了，就是讲到罪。罪，我去跳过，因为怎么样的啊，其实原文是不大容易懂，他就用罪这个字，但是中文帮了我们很的一个大忙呢，就把它意思翻出来了啊。所以既然意思翻出来，我们就不必再倒回去找麻烦啊，我这个就跳过去了。下面有两节经文呢，是中文翻译的关系啊，中文翻译的关系啊，讲到审判。在讲义上都有了哈，一个是呢，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九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反瞎了眼。”啊，所以这里说什么呀？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对不对？啊，中文是这样写。啊，我先警告你一下，这个中文翻的没有错，但是呢不太妥。好，其实多加两个字就问题都解决了哈。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哇，这个不信的人呆住了，你看看圣经前后矛盾，那边说我明明来我是要审判的，这怎么说我来不是审判呢？啊，原来呢这两个不同的字，中文都把它都有审判的意思，但是审判归审判的审判有不同的含义啊。长话短说，我就前面九章三十九节里面的审判这个字，在别的地方啊，在你讲义里面我都引了这原来所有的这些其他经文用这个字的，基本上要让我们自己知罪，自己定自己的罪。所以主耶稣来，他说呢，我来呢就是让你看见，让你自己知道你是犯罪的，你自己来审判自己，而不是说主耶稣来审判你啊。所以呢，他说叫你看，不能看见的反而可以看见，看见的反而看不见。反而看不见，啊，那后面的审判就是真的，就是末日的审判那个字，啊，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中文翻译的关系，啊，那其实九章三十九节翻成自己审判自己不是就完了吗？啊，这个就不会给我们这个麻烦哈。好，那下面呢还有同样一个字。同样的意思，但是用不同的字的表达，这个是最明显，就是在主导文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马太福音的跟路加福音的主导文，用的字不一样。马太福音用在，路加福音用罪。那其实上下的经文完全一样，所以按照前面这个平行，你按照平行的经文去看的时候，你马上知道哦，原来在跟罪是指同一件事情。 是同样一件事情。好，这还有呢，在圣经上，特别我们读经的刚刚读到是出埃及记里面哈，这个神任凭这个神使法老心刚硬啊，那这个其实跟中文的翻译有一点关系啊，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任凭这个使把它翻成任凭啊，就是说我不管了。英文这是大概从跟英文有点关系，这个英文你任凭可以用什么 let 也可以翻成怎么样使啊，我让你走 I let you go， 我使你走啊，这个可以用 let 这个字，但是实际上这个字用任凭啊，其实更恰当，原因是在哪里呢？就是说神，我一直劝你不听了怎么样，我插手不管了，我插手不管了。好，那假如你从任凭这个角度去了解，就没有问题。那另外一个在以赛亚书类似的经文，以赛亚书6:9-10里面讲到怎么样？他说：“恐怕我因为你，恐怕你眼睛看见，耳朵听见了，心里明白，转过来，我变得一致。”那这个听起来觉得很火啊！这个神好像就怕你明白，对不对？其实这也是文字的翻译惹出来的麻烦哈。现在很多把它翻成不然啊，不然的话呢，你就可以悔改得到医治啊，明白吗？啊，所以在这翻译上这不同语言的翻译上的确实有时候让我们一些为难啊，使把它翻成假如是任凭啊，我这个恐怕翻成，因为这个字可以翻成不然啊，不然的话呢，你就会得医治啊。那下面这个我就很多东西哈，另外一个字呢就是后悔啊。那今天这就是我们常常让我们不大容易了解的一些经文啊。好，下面后悔这个字呢也是让我们有点难琢磨的哈啊，同样都在诗篇106:45。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110:14，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怎么办？耶和华到底后悔呢，还是不后悔？好，那这就是呢，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为什么要去读经圣经，而不要把我们对这些字的意思，注进去这个经文里面去了解，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救恩跟公义怎么样分不开的，啊，这里讲到后悔跟慈爱分不开的，看见没有？一方面神的信实啊，110:14，耶和华起的誓，换句话说，耶和华答应的事情，他起的誓怎么样？绝不后悔，所以这里讲到神的信实。他答应的事情他绝对不会改变主意的啊，但是他说呢，因着纪念他的约，然后呢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所以换句话说，神有他信实的一面，神也有他怎么样仁慈的一面，也有他仁慈的一面，这是在神的性格里面是分不开的啊，神是分不开的啊。我记得以前在英国的时候，在我们Oxford 这个茶几班里面有个年轻的弟兄，哇，这刚信主没多久，你知道，义愤填胸，这个是热心的很。他说这些基督徒怎么搞的啊？就是犯罪哈 神不要给他后路啊，让他好好吃点苦头。就还好带领我们的那个团契的是一个OMF 的这个宣教士，到台湾宣教士，后来回到英国去休息的哈。哎呀，他说感谢神啊，他给了我们一个防火梯，给了我们一个防火梯，听懂了吗 ？Escape 就是你有一条路给网开一面啊，就是神他有他的公义的一面，也有他怎么样慈爱的一面啊。你不信的话呢我今天早上才突然想起这节经文，我觉得很好。你们还记得大卫去数点以色列 人数，数完以后自己就后悔，因为他心里知道他在干嘛啊，所以就后悔。所以神呢就派了先知加德来告诉他啊，神呢给你三个选择啊，要惩罚你，你自己选吧，看着办啊。所以下面是大卫说的话，他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大卫是了解神的，看见没有？所以这里就是我们要去了解、体贴、明白神的心意，就在这里。你要从圣经里找啊，不能说按照我的脑袋去了解啊。啊，圣经里明明讲了，在这里怎么样？神不会改变的，但是在他的慈悲怜悯中间，他会不会改变？会啊。啊，他在慈悲的怜悯中间，他会改变。那下面呢，就是这个后悔呢，其实有好几个不同的注解，啊，好几个不同注解。比如在创世纪六章六节，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所以这里讲到的后悔是乃是指到他怎么样，心里忧伤、难过，所以他改变。他说他。这个后悔的意思是知道他心里忧伤啊，心里忧伤。同样的，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也讲到这个啊，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啊。这也讲到后悔代表难过的意思啊，代表难过的意思啊。这个其实我们在中国人这里面有没有这样用？悔不当初啊，悔不当初啊，是心里懊恼啊，心里很懊恼啊。那同样的，在约珥啊二章十三节里面，他说后悔不将所说的灾，这换句话说，让这个灾祸呢停止，所以他后悔可以知道停止。那另外呢，转意改变他主意哈啊，出埃及记啊三十二章啊，这个。其实出埃及记三十几章这里面的摩西跟神的对话，实在是你们有功夫回去好好在那里面泡在那里面去读他的话跟思想的话，你是里面很丰感情很丰富，而且这个摩西的胸怀啊，让我们看见真的很不一样的哈。他是其实摩西在这是为以色列人求，他没有犯罪。他的意思，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灾于你的百姓，啊，所以这里啊，后悔指的，请你改变主意，改变主意。那我们一般讲的后悔，表示我的决定错了，啊，所以我后悔，其实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改变主意，啊，你不要啊，把你说要降的祸呢，要加在这个百姓的身上。好，那其实这在这个约拿这个第三章里面也是一样哈。那所以在这里呢，后悔这个意思不是我们表面上对于后悔了解的这个那么狭窄的意思里面啊，所以它可以代表的这个难过，代表的他这个要停止他所原来要降下的灾祸。那重点是在哪里？是讲到神的心意。就是因着耶和华的慈悲怜悯，他后悔，啊，他的后悔。好，下面一个呢，我们看，那要了解神的话呢，这个整个段啊，整个一段呢，这个描述啊，那跟我们去了解它的这个文字，以至于能够我们了解它的结构，这那一段经文的结构啊。那这里我稍微要提醒的，就是基本上呢，我们应该按照除了特殊状况，应该按照字面的意思去解释，这是最安全的啊，最安全的啊。比如说 举一个例子，这个我想你也听过，这个讲道也听过很多遍，自己可能也讲过啊，就是马太福音第八章23节到27节讲到主耶稣基督平静风和海的故事，马可福音也有啊，这都有啊。那这个记载，请问是记载是看你们复习一下你们前面学的哈，是什么问题？在马太福音八章23到27节，是个叙述文，对不对？啊，叙述文啊，好了，那既然是叙述文的话呢，在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平静风和海，是一个事实呢，还是一个比喻？是个事实，对不对？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很容易的，第一个想到哦。耶稣平静风和海，我们很快，你知道我发现很多读圣经呢，很快就 bypass 这个去解释经的这个手续呢，直接就把它带到应用的这个境界去了哈。那其实这里主要是讲什么？那段经文，你们还记得吗？啊，不记得的话就翻开圣经看那一段。啊，马太福音第八章23到27节，才四节。马太福音第八章23到27。这应该记得吧？应该记得哈。好，那到底在讲什么？啊，
耶稣的能力，
好，很好。我强调，你先从你文字的表面去看，所以的的确确那天耶稣有没有把风也止住，海也止住，有没有？
有。
所以本身是一个什么？神迹嘛，啊，本身就是个神迹嘛，对不对？啊，所以其实你真正去了解的话，实际上，这段经文是很明显的一处，让我们看见神，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神性的一面是什么？平静风和海。人性的一面呢？累得半死，倒在床，这个船尾巴睡得熟得很。他会累，他会需要睡觉，还要人把他叫醒。啊，所以让我们看见。他是完全的人性，神性跟完全的人性。好，那这是这一段经文真的要讲的。啊，你了解这段之后，好，你说他既然是神嘛，对不对？那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嘛，对不对？好，你再说，哎呀，我们人生遇见风浪的话，他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啊，你等到这时候去讲这话呢，才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能够bypass。解释这个这一段记载真正的要表达的意思。其实那假如你看上下文的话，你就知道主耶稣这个神迹只有谁看见的？只有门徒和那船上的人看见的，别人都没看见的。所以那个耶稣基督要显这个神迹，基本是要兼顾他门徒的信心，兼顾门徒的信心，他是神，他是神。好，所以呢，第一步要用这个字面的意思去了解。好，那另外一个例子，这个好撒玛利亚，这个我们以后再看或者不看的哈。同样的啊，上下文啊，能够来帮助我们。啊，像腓立比书2章5节里面说，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这个心字好多个解释。那长话短说呢，这个心实际上是指的心智，而不是我们感情的那个心，是这个心智，啊，不是我们感情的那个心。因为前后让我们看见，就是保罗要借着这封信来劝诫腓立比的教会，虽然这个教会很不错啊，他劝诫他们要怎么样谦卑，啊，谦卑彼此服侍。好。啊， 那因为对于文字的了解呢，结构呢会牵涉我们怎么样去分段，那这个我先跳过去，因为比较麻烦。这个我就先不讲啊。那另外呢，就说因为文法的关系啊，这个前后文啊，我们可以连接在一起来看啊。比如说很有名的马太福音28:19，这个所谓这个大使命这卷经文啊，他说前面是讲到怎么样，因为天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到了19，他一开始有两个字，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那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是因为神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耶稣。那耶稣今天派我们出去呢，是因为耶稣承受了什么所有天上地下一切权柄。啊，这也告诉我们，凡是出去传福音的人呢，需不需要害怕？不需要，因为怎么样？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耶稣，而是耶稣差遣我们出去的。好，另外一处经文呢，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混淆的哈，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1:1，我记得以前就碰过一个传道人，他说他很吃不消保罗，就是叫他讲这个话啊，他说你们应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个猛一看，这个保罗蛮自豪的哈，你们要效法我。那其实呢，只要你看上下文啊，它其实应该接着第10章的最后，啊，是接着那个讲的。他在第10章第33节讲什么？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这是保罗说你们应该效法我的东西。啊，不是他拍拍胸膛，我已经完全了，你要学我的样子，不是的。那前面已经讲了，效法我什么呢？就是我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益处，好让别人能得救。好，所以这个你从上下文就可以帮助。下面有几节，我想讲完这个就非听不可了哈。那下面就牵涉到，就说因为不是中文啊，它里面动词有时态。有语气啊，然后呢，文字又有性别啊，那我们中文猛一看呢，搞得一头雾水啊。那这个，我们就来看一下哈。时态啊，在提摩太前书1:15啊，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已经快死了啊，是最后的他是晚年的啊。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请问这时候耶稣这个保罗得救没有？早就得救了，对不对？但是他说我是个罪魁，这个事是现在事，怪不怪？怪不怪？他说我是个罪人就算了吧，他说我是个罪魁，而且是用现在式，跟他前面讲的话有没有关呢？有啊，他说这是可信的，而且十分可佩服的。换句话说，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实在是大。请问保罗这时候他自己感觉到怎么样？我还是会犯罪，还是有罪啊，所以他觉得哇，神的救恩真了不得，甚至于到他快死了，其实保罗后面的几封信是写得非常好的，他自己都觉得。所以有人说呢，这个越成熟的人呢越谦卑啊，他们用这个你们中间那个没有农民哈，应该没有种过田的，有没有？应该没有啊。那个玉啊，看过是吧？啊，那个玉米啊，玉米长熟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包起来，然后是怎么样？是垂下来的，是垂下来的，啊，是越成熟的玉米怎么样？垂得越低，啊，有人用这个比喻，其实越成熟的人应该越谦卑，原因是什么？ 越知道自己是什么个样子。你知道，常常拍拍胸膛觉得自己不错的人，实际上很抱歉哈，这还不够成熟。真正成熟的时候才知道我是什么个样子，然后才很感恩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多了得啊！所以他说才会说我是个罪魁啊！所以这个慈态就让我们看见他带出来的意思啊，就跟我们表面上这样读就很不一样。好，那下面那个语气我就跳过去了哈。啊，性别这个例子呢比较有意思啊。这个我也跳过去，因为最后会讲，讲到啊。那另外一个呢，这很佩服保罗的，就是他读圣经读的真的比谁都仔细啊。一个名词的单数跟多数居然可以带出一大堆文章来啊，那想不到哈。加拉太书这个教过的哈，加拉太书3:16啊，他说呢，我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保罗根据什么？根据创世纪12里面讲到，说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我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这个后裔是单数。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呢筑了一座坛。我相信一般读圣经的时候就这样过去了，而且我们反而是后裔就后裔嘛，对不对？单数都是差不多。但是呢，保罗他读圣经很厉害，就是他发现，哎，这里为什么用单数？一般来讲，讲后裔是单数还是多数啊？都是多数嘛，啊，所以乃是在旧约里面已经埋下了一个真理，啊，就是呢，所有我们的继承的这个产业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的，啊，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的，啊，好，那所以这里这个单数就 make a lot of sense。是指的耶稣基督。好，好了，那我现在讲最后一个感官。好，文法的分析把一些不大了解的经文呢，可以让我们清楚哈。在以弗所书2:8啊，他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恩信教会的这个招牌哈。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哎，那有人就是说，我不信主，怪不了我，对不对？因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所赐的。所以神没有赐给我这信心，也没有赐给我这个恩。What can I do？ 啊，所以神没办法定我罪。对，讲的有没有点道理啊？因为这都出于神嘛，不是出于自信嘛，出于神嘛，跟我什么相干呢？没有困惑啊？恩信教会人每个人都应该看这些经文，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好，这个麻烦就出在哪？不是麻烦出在哪，就是说原文的文法能够帮助我。原来是恩和信，这都是阴性，这是什么呀？是中性。所以这并不是指恩，也不是指信，是指整个这件事情，就是神的恩典因着我们的信，我们能够得救，是指这件事情呢，是怎么样？是出乎神，啊，这件事情出乎神，啊，所以神的确他有恩典赐下，啊，然后呢，透过我们人的信，我们可以得救。所以并不说这两件事情都是神给的，所以我跟我无关，啊，你们读约翰一书2:3，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发现一个问题啊，一边说小子们呢，若有人犯罪，在我父亲那里为中保啊，他就是一直这个基督啊，他为我们做了罪的挽回祭啊，然后呢可以得救。所以换句话，这里信主的人记得这个约翰1:3都是写给信徒的哈，这个信徒会不会犯罪？
会。
好，到了第3，他说呢，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有神生的。啊，这里基督徒到底犯不犯罪？啊，有没有问过问题？格罗尔，你读到这段应该问这个问题的。啊，好了，这就是跟时态有关，跟时态有关。若有人犯罪，这是一个假设语气，所以换句话说，这是可能发生的事实。凡是从神圣的就不犯罪，这不犯罪是现在时。啊，现在时的意思是什么样？学过一点英文大家都知道，持续不断的嘛，不改变的嘛。啊，所以你了解这个时态的不同，就说，哎，我们会不会偶尔会犯罪啊？会，但是我们不应该怎么样，持续不断的犯罪。啊，假如我们持续不断的犯罪的话，显然神的道不在我们里面。啊，明白吗？啊，所以我们会偶尔犯罪，而且在一章九节里面告诉我们，有个中保可以来拯救我们。但是呢，我们不应该持续不断犯罪，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明白吗？啊，所以这其实前后没有矛盾，乃是我们中文没有办法把这个动词的这个时态合适的翻译出来。啊，从表面上我们可能看起来比较模糊。好，那今天这讲的呢，基本上是比较很多的例子哈。那因为只有透过这例子，我们才知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不能够先入为主的去了解经文，一定要从经文本身，啊，去看它在那段经文里面讲什么，啊，我们才能够正确的了解圣经的话。啊，那所以这些文法上的东西呢，你基本上去找参考书可以找到，啊，基本找参考书可以找到。好，那这只是抛砖引玉，引了一些啊，所以当我们遇见不懂的时候啊，就花一点功夫去查考，啊，其实来帮助我们。好，有没有问题？我在今天讲的是很难提问题哈。好，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这文法这就完了，啊。现在呢，有很多免费的圣经工具，你只要点罪，所有圣经里面讲罪的经文通通列出来了。啊，我就做过一次，这样是有正在东北教书的时候，突然间他问禁食到底什么意思，我就赶快列，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禁食通通列出来。啊，你看每一节经文，你真的把这整个看完，你对禁食就有一个通盘的了解。啊，所以有免费的。啊，可以试试，用免费的圣经经文呀。Yeah. 所以现在的人呢，真的没有任何的 excuse 不去好好读圣经，真的没有任何的借口。好，没有，我们就下个礼拜我们上个新的一课啊，是讲到圣经的一些特殊用法，特别讲到比喻啊、预言和这个预表。好，可能会讲两个礼拜。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借着你的经文啊，让我们对你有更多更深的了解，也巴不得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常常伏在你自己的面前啊，这是来存的一个愿意领受的一个心态啊，因为当我们真正明白你的话的时候，我们也懂得怎么样来遵行啊。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